会离开。因为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说，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啊，永远。然后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大家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最乱的一个教会，他们也犯淫乱啊，他们这个吃祭偶像的物啊，然后彼此相咬相吞啊，那么聚会的时候啊，也不照次序乱来啊，然后啊，这些婚姻上面的那种的乱伦啊，很多这些的问题。但是你没有注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你说诶，连这些的犯罪的这些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也还是圣灵的殿吗？这句话哦，它是一个问题，但是它并没有等候你的相反的回答，它期待着一个正面的回答，是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了。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也讲到圣灵的内住，他住在圣徒的里面，心里面，就证明我们是神的人。那么有几处难解的经文，第一处，圣灵会不会离开我们呢？有一些人看诗篇第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的祷告说，求神不要收回你的圣灵。那我们今天信徒可以不可以这样祷告呢？神啊，你也不要收回你所赐的圣灵。有一首歌，就把诗篇五十一篇的那个认罪文呢，就变成一首歌。那里面呢就讲到，那唱啊唱啊，唱到那个地方就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那么哇，很多人唱了以后都觉得蛮忧虑的，蛮担心的，到底神会不会收回他的圣灵呢？那我们要知道，在旧约圣灵没有普遍降临，旧约没有圣灵，还没有普遍降临。圣灵降临在什么人的身上呢？那些受膏的。所以呢，扫罗呢，圣灵离开他，圣灵离开他证明什么？神就收回了他被高立的那个什么那个王位，就是神的不喜悦。所以在旧约的圣徒来说，他们没有普遍的来领受圣灵，那么那些领受圣灵呢，都是神特别的高立，而在神的这个工作上有特别的地位的人。所以大卫他知道自己犯罪了以后，神很可能会收回他的圣灵，而当神收回他的圣灵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他的王位江山也不保了。所以他恳切的切底在神的面前的认罪忏悔，他就有这个祷告的出现。所以今天我们要小心，在旧约的圣经到底能不能应用到今天的这个圣徒身上呢？我们一定要从新约的圣经来去解释，那么才有一贯的整体的这个来看见。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二节，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这个问题是，如果我不顺服圣灵，是不是圣灵就不临到我们的身上呢？顺从之人是指什么意思的呢？我觉得这里彼得宣讲救恩的时候，讲到顺从，应该就讲到顺从这个救恩的信息，就是跟信靠主是同意的，同一个意思的。所以我们不要说一个人今天有某一个程度的背叛或者是不顺从，那么圣灵呢就不会 跟他在一起了。这个不是讲到这个以后的，是讲到人接受主耶稣那个顺从信靠主，在信主的那一刻所要领受，用信心来去领受。好，第三，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四到第二十节，我们要好好的看这一段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四到第二十节，大家找到了？好，请听我读。使徒在耶路撒冷见证撒玛利亚人领受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的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按手这谁啊，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那如果我们看第八节第八章的前面，我们知道这个腓力引领了很多人信主，那么他们呢也甚至于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但是这些人呢，他们受了洗的时候，受洗的时候而没有圣灵的。所以有一些人就觉得奇怪，这些人为什么信了主然后受了洗，圣灵却没有临到他们的身上。我们要解这一节的这一段的圣经呢，要有几个重点要注意。第一个，你要了解使徒行传前十章呢是一个叫做过渡时期，一个 transition period。 在这个过渡时期呢，圣灵普遍的降临跟人接受耶稣做救主这两件事情呢，有时候它不会照着我们今天的这个次序来实行的。有时候他们信了主以后圣灵才降临，特别呢我也有理由相信，圣灵的降临，为什么腓力没有办法祷告按手求圣灵降临呢？我也相信就是使徒们才有这种的权柄，然后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按手有神特别的这个高莫，所以要等他们两位就是彼得跟约翰来到撒玛利亚，然后印证说这个是真实的了，这个是神的工作，不是这个邪灵的工作。所以呢他们去了，然后就按手，然后圣灵呢就普遍就临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大家知道这个其实是跟第二章呢两个是配在一起的，一个是在耶路撒冷，然后一个是在撒玛利亚。然后呢第十九章呢讲到这个是时代上的一个差异，就是有一些人在接受了施洗约翰的那个悔改的洗礼，他们还没有听过圣灵降下，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啊，我们有看见保罗然后就祷告，然后他们也接受圣灵的洗。所以如果你看，这个三个都有它的代表性，一个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个是最主要的那个普遍的降临，第二次就在撒玛利亚，也是使徒们就是使徒彼得跟约翰来去按手，然后圣灵普遍的降临，第三次就是对着一个旧时代的一批的人在以弗所的地方，然后呢是使徒，然后圣灵也普遍的降临。所以如果我们要看这个情况的话，这个是一个过渡时期。使徒行传前面的记载都是过渡时期，有时候过渡时期呢就有那个先后的次序不一定 那么有顺序的来发生。但是今天呢，圣灵已经普遍降临了，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个就一概可以应用，没有例外。因为过渡时期呢，你就可以有一些先后的那个差异，但是呢，过了过渡时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例外了。好，最后我们来看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印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什么？印记。然后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做凭据。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节，不要叫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所以三节的圣经讲到圣灵的印记，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圣灵就好像在我们的身上砍了一个印，那个印呢，就表明安全，被拥有，然后稳妥的那个意思，也是一个凭证，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圣灵，就证明我们是属神的，将来呢，我们也会得到神在天上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产业。所以当我们被砍了印了以后，被打上这个印了以后，这个就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个救赎呢，也会一直延到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自己比较能够接受，我也愿意接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教义哈，因为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大多数的那些的经文都指向这个。还有这个呢，不是人的问题，乃是神的那个教导，他的话语的应许，还有神他的信实的特性，就在这个教义上面来彰显。那至于有一些的人信了主又反悔，然后那他们是不是还是得救呢？有很多我们人没有办法来解释的一些的现象，我们只有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来好好的来去问我们的神。但是整体的教导呢，就是信徒有一个永久的保障。这个永久的保障，刚才我读了几处的经文给大家，因为圣灵内住，然后永远与我们同住，圣灵的印证了我们是属于神的。那如果一个真心相信的主的人呢，他就是有这个印记，然后将来呢，他可以被保证可以得到神在天上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我没有时间在这一次跟大家好好的谈，不过呢，我只是简单的跟你们说啊，讲到圣灵的这个同在，圣灵的这个内住永远与我们在一起，还有连这个哥林多教会这个那么复杂那么乱的一些的教会的信徒，那么他们的身体还是圣灵的殿，然后也看见圣灵的印记这个教导，所以我不得不还要再当然也配上其他的，不得不我觉得我们应该靠近来相信这个神的能力的保守，神的信实，他会带我们 来走这个人生的道路，然后他保证的东西他一定要给过我们。好，我们来讲第二讲，被圣灵引导。被圣灵引导，加拉太书第五章就讲到我们要靠圣灵得生，也要靠圣灵行事。所以靠圣灵入门呢，你就不要再靠别的东西来去成全。他的意思是说，你既然靠圣灵已经入门了，重生了啊，知罪了，重生了，然后得到灵的更新与这个洗净了，然后被圣灵的印来印我们了，然后我们也是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那你既然已经经历圣灵初步的这个工作，那你就不要靠别的东西来去成全嘛。圣灵既然带你到这个地步，他还要带你走下面的那些的道路，那你就要靠圣灵入门，也靠圣灵来去成全。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靠圣灵来成全呢，就是讲到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我们怎么样要被圣灵来引导。好几件事情我要在这里谈的。第一个就是圣灵是保惠师，他的工作就是在旁劝慰还有鼓励。我们再读约翰第十四章第十六节，约翰第十四章第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住。然后再读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保惠师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蛮丰富的一个字。保惠师呢，在希腊文叫做 paraclete 啊，或者是英文翻成 paraclete 啊，在希腊文就啊，就是把那个 para 那个在旁，然后那个 kaleo 就是 call， 就是 calling alongside 的那个人，就是在旁来去劝慰啊，责备鼓励的那一位，其实这样就是这个意思的啊，这个字主要的意思。其实这个字呢，也有宗保，有见证人，有辩护律师，有个人的辅导，还有战争的同伴的等等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呢，其实是蛮丰富的，意思是说他就在我们旁边来陪着我们来走人生的道路。你遇到这个征战的时候，他跟你一起来打仗；你遇到撒旦的攻击的时候，他就在你身边呢，来替你辩护。他就是你跟神之间的那个中保人，他也是那个营救你的，也是那个在旁边来做你个人辅导的那一位。在古时候啊，这个希腊人呢，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经常是两个两个出去，那两个两个出去呢，一个在这个前方，一个呢背对背的，他就在你的后方，所以两个呢就把每一个人的那个盲点呢都补过来了，所以他们呢是共同进退的，向左那个就向左，你向右那个也是向右，所以呢两个人呢在那边打仗的时候，这个战争的同伴呢也叫做 paraclete， 就是这个保惠师的这个字。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呢，那个也讲到中保呢，也就是这个字啊，辩护人呢也是这个字。所以 圣灵是我们的同伴同行者，他是我们在旁的劝慰者。我觉得这个讲出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工作。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人叫做 Helen Keller， Helen Keller， 他从小呢因为病呢，所以又聋又哑然后又瞎。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呢，相信在那个时候呢，人家每一个都觉得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希望。他七岁以前呢，在到了七岁呢，这个小孩呢，没有人能够跟他沟通，没有人可以好好的教他，因为他是一个特异的一个人，他也没有办法跟听到你讲的话，他也没有办法来表达自己，所以一直到七岁的时候啊，他在家里呢，好像一头小野兽一样。但是七岁的时候，有一个家教，就是家庭的教师就来了。这个家庭的教师呢，叫做 Ann Sullivan。如果你看 Helen Keller 的传记呢，一定会提到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呢，一直到七十岁的时候啊，他陪伴着这个 Helen Keller， 陪伴到他自己七十岁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么 Ann Sullivan 呢，他教这个 Helen 用点字法呢，学会了法文、德文、希腊文、拉丁文，然后呢也可以教他跟人下西洋棋，为这样的一个残疾的人也在当时候呢谋求了很多的福利。 Helen Keller 之所以后来他有那么好的文笔，那么多的作品，然后在教育方面能够有成就，是完全因为他有一个家教，这个 Ann Sullivan 无限的爱心。他七岁的时候他来了，这个 Helen 根本就不听，我刚才说好像一头小野兽，但是他就有办法把这一条小野兽在他的爱心还有忍耐的教导的底下，然后最后建立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与彼此的信任，所以后来这个 Helen 就变成一个淑女，从一头小野兽就变成一个淑女。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这个的真实的这个个案啊，你就可以想象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的工作。圣灵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带着我们，如果你愿意顺着他，愿意听他的教导的话，我告诉你，你今天你的生命一定会被他来感染熏陶，然后你的生命一定不像你没信主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在旁劝慰与教导。第二，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六节，然后十六章第十三节，我们来看十四章第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然后十六章第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那么在马可楼主耶稣的临别赠言，他 说，我有很多的事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来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觉得耶稣呢很特别。耶稣其实他一直走到他这个人生的最后，在十字架上面呢，其实他还没有完成他当完成的事。他叫了这十二个门徒来，到他上十字架的那一刻，如果有人跟我说，譬如说我当天也在十字架的下面，有人跟我说这一位就是世界最伟大的老师，我会摇摇头，我说我不赞成。为什么我不赞成呢？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门徒里面有一个出卖他，有一个不认他，有九个在他最需要他支持的时候却没有出现，只有一个就站在这个十字架的下面。你说他是最伟大的老师，他都没有教好，他自己要上十字架这个救赎的计划啊，对于这般的门徒来说还是模模糊糊的，最少啊，他教了那些门徒还没有了解，对不对？如果他们了解，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反应了。主耶稣啊，在马可楼其实都知道，他说我有好多话要跟你们说，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诶，主耶稣跟圣灵啊，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交棒的工作啊，其实主耶稣上十字架甚至他复活了，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不过呢，他也不靠自己来做完这个工作，因为他知道他还有一个交棒人。譬如说你跑400公尺的那个接力赛，你跑了第一段，你第二段交给另外一个人，那你的工作就完成了嘛。但是整个的赛事还没有完成啊。所以在整个的救赎计划里面，主耶稣跟圣灵就扮演了这个接力赛的那个同伴的角色。然后圣灵呢，后来就带领这一班的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你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他在那边讲到，其实他讲到以前呢，他已经想通了，不过呢，圣灵来了就真的给他豁然开朗了。所以他在第二章第36节说什么？使徒行传，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把他立为主基督了。彼得一直讲不清楚基督怎么跟耶稣放在一起，一位荣耀的君王的弥赛亚怎么跟一个受死的受残酷的这个十字架刑罚的一个这位耶稣可以放在一起。所以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才跑掉嘛。他们心里面很多的困惑，他们搞不清楚。但是后来他们搞清楚了，诶，其实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主，就是基督嘛，耶稣就是基督，两个合起来，哦，他们通了。圣灵来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今天呢，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的话，我们一定要倚靠圣灵。同样的，今天如果你要教神的话语，你一定要倚靠圣灵。你不要说我有教导的恩赐，我讲话很清楚，很有条理，人一定听得懂。那听得懂是一回事，能不能接纳你的所讲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甚至啊，你靠自己的这个话语啊，有时候你以为人家可以懂啊，其实有时候他们也是似懂非懂。所以在教导的工作上面，我们一定要依靠圣灵做我们的教导的同伴，他不是我们的 TA 啊，他是我们的 TS 啊， Teaching Supervisor， 他不是我们的 Teaching Assistant， 他就是在我们整个的教导里面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所以啊，有很多时候在讲到我们以为这篇道可以感动人呢，不一定会感动人。你以为这篇道呢，有时候自己预备的都，哎呀，不是太通哈、啊。但是一上去，但是很多时候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感动啊，哎，人家就会有反应。这个也有时候你自己也算不出来的哈，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哈那么简单。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人教课或者是讲到，你也可以了解我这个事啊，这个经历。今天我们读圣经也是，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好好的求圣灵来开导你的心，好好求圣灵来挪开那些啊难阻你了解神话语的障碍，那你读圣经呢就会读得比较通，不但通，你也愿意来去接受，愿意来去实行。我们看这个 freeway 哈、啊、，freeway 路上啊那些的牌子哈、啊，那些的牌子哈、啊，如果你没有车经过呢，那些牌子是黑黑的，但是当你的车哈、啊、经过这个 freeway 哈、啊。那个灯啊一照，那些的漆呢是用反光漆来去油那些的纸，所以当你的车经过你的灯照过去的时候，那些的字就亮起来了，不是普通的油漆，普通的油漆还是不一定，但是有那些反光漆呢，这些字就可以很清楚被看见。我相信什么？我相信圣灵啊，就是那些的灯，把神写在圣经的那些的话语啊，很明显的、很大的、很清楚的，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显示出来。那你要什么？你要圣灵的光来帮助你。我希望大家能读两段的经文，现在读这两段的经文啊，你就可以了解，等一下我们也会谈到这个圣灵充满的事，不过我们先谈这个圣灵怎么样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先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18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诗、灵歌彼此对唱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应该也读过哈，接触过，不过他有一段平衡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15到第17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好，大家注意哈，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两段很相似，是不是？以弗所书讲了怎么样会有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教导，是怎么样的情况以下有这样的一些的表现呢？是怎么样？以弗所书是说被圣灵充满。哥罗西书同样讲到这个这些的表现，但是在什么的情况底下才会有这样的表现呢？是被什么啊？被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我觉得两段的经文其实可以合在一起来了解，因为哥罗西书第三章跟以弗所书第四、第五章啊很近，很多经文呢就是讲同样的主题。一个讲到圣灵充满会有这样的表现，赞美神呢，感谢神，然后彼此的鼓励。第四，那么哥罗西书呢讲到什么呢？是有基督的道理充满，你就会有这样的表现。所以到底是圣灵充满呢，还是基督的道理充满呢？两个都是。今天圣灵的工作不离开圣经的话语，因为它是真理的圣灵，对不对？他的工作也要提醒我们来去明白基督耶稣曾经讲过的话，特别在当时候的这些的门徒的身上。在今天呢，圣灵的工作也是经常提醒我们，我们所读过的这些的话。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经？为什么我们不要就是晚上就等候怎么神在梦中对我们来讲什么？我觉得有很多舍本逐末，只是注意一些的外表，而没有注意那些实际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的一些的功夫，那些很多时候就会走火入魔。如果你看这两段的经文，你就看见一个是被圣灵充满有这样的表现，一个是被神的话语充满有这样的表现，所以两个加起来就刚好。因为圣灵经常是提醒我们，我们了解的那些神的话语。我的太太哈，她去年十月，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跟我们一起去土耳其希腊罗马哈。他在飞机上呢，你就去的时候，然后在飞机上呢，就他就排队去洗手间呢，忽然间他就昏倒了，他就昏在我们的Karen 啊，对不起 Karen 老了哈。啊，不好意思，就昏在 Karen， 刚好 Karen 排队排在他的后面，他整个就昏在 Karen 的这个身上。那也幸亏后面有人，要不然他整个就倒下去。那我在后面，因为前面的那个洗手间呢很多人，我就跑到后面的洗手间去。那我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他说赖师母昏倒了哈。那我就吓了一跳哈，所以我跑过去，诶，他已经醒过来了，他已经进到那个洗手间里面去。那后来呢，可能是因为他吃了一些东西啊，或者是前几天很累，也可能那个空气不太好，所以后来也没有很长的一些的后遗症。但是呢，他回来呢，他就有一些的经历，他的这些经历啊，他就希望能够写一篇的文章啊，这篇文章差不多写好了，题目就是一切从昏倒开始。那他要写什么呢？ 他回来啊，回来的时候他就要讲一篇道，那么在他在他的会典教会，他要讲一篇道，那他就预备那篇道呢，就讲到爱惜光阴。那么他预备的时候啊，就发现了一个比方，那个比方呢也是非常的好，就是有一个教授，他就跟一般的学生说，有一个瓶子，然后呢有一块大石头，有一些小石头，然后有一些沙，然后有一些水。他就问，如果要把这个东西放到这个瓶子里面，能够放的最多，你先要放什么呢？然后大家都说应该把大石头放进去，然后呢小的石头再放进去，然后再摇，然后沙呢放进去，摇摇，然后一直塞，然后最后呢就倒水进去，然后等那个水呢就到那个瓶口，哎，这样就对了。那他要讲什么呢？他用这个来讲到人生啊，一定要有一些优先次序。其实爱惜光阴呢，就是需要怎么样，需要好好的排好你的人生的一些优先次序。那么他自己在想，因为他就说了，我的人生啊，很可能啊，就忽然间就是这样就被主接去了。如果那一天呢醒不过来呢，他自己这样说，如果那天醒不过来呢，什么东西都要放下了，那么现在呢神给我留下我余下的光阴呢，我余下的光阴应该把什么东西放在我的优先。他就问了，他的大石头是什么呢？余下的光阴的大石头是什么？好了，然后11月我到香港去，就去年11月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就想，我们其实是六七月的时候就想说，圣言中心呢，我们开始了已经大概两年多了。那个时候，我们想呢，应该找一个同工，那么这个同工呢，就可以帮我一些的这个推动我们的工作。我也觉得现在一个人呢，东西太多，那做不完。一直想啊要找这个人，但是这个人没有出现。那我到十一月的时候，我就在香港，我在那边的时候，忽然间哎，我就想到我太太现在在那个教会所做的，就是我们圣言所要做的。我一直都没有想到他，也从来都没有去这样想。那我就忽然间想，哎，我先问问他，看他觉得怎么样。如果离开他的会点教会啊来过来，那么机会怎么样，他喜不喜欢。那我就打电话了，长途电话跟他谈呢，聊起这个了。那他就说他需要两个印证，他自己是觉得有可能，但是他需要两个印证。第一个印证就是他要神话语的印证，第二个印证他需要我的董事会全部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个是不好的一个安排。我说好啊，那我们就交托在主的手中。诶，我回来我就开始跟董事们谈。我本来以为有一两个董事可能会觉得会有一点不一定这个那么好。但是呢，因为他不是他现在不是没事做，他是在另外一个教会里面，其实所做的也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他是合适这个岗位的一个人，所以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所以呢很顺利的，每一个的董事都跟我说没有问题。好，我们开董事会的时候全数通过那么就问他了然后呢他就说还有第二个印证，就是神的话语的印证。他就说他求神呢给他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呢并不是那个拐好多个弯才得到那个结论的那一种的经文。有一些人呢你怎么看都可以看到那节经文其实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拐啊拐拐拐，然后就是是了是神给他的。他说我不要那一种的，我要那些直截了当的 他有一天呢教创世纪，他教创世纪，带一般的这个弟兄姐妹查经，那就读到第二章，神做夏娃的给亚当，那句话很清楚的告诉他，那人独居不好，我要做一个配偶帮助他。他说看了以后就最清楚不过了。还有什么更直接的呢？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直接的了。所以呢，经过祷告，经过神的话语的印证，也经过这个董事们的这个认同，今年年初他就跟教会提出辞呈，然后呢他会在八月来帮助我们圣言中心。那他在这方面呢其实也可以配合，让我们圣言能够工作可以往外扩展。我们感谢神。最近我们我不知道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有没有跟你们提，我们最近已经买了一个地方，就在大使命的楼下。如果你一进去，你们如果上楼去大使命，一进去的右手边，以前叫做 Vitek Associates， 那么他们已经五月初就搬出去，然后我们这个已经装修差不多了。所以我现在顺便跟大家讲一声不是正式的，不过也是诚意的来邀请你们8月19号能够来我们下午3:30，我们有一个办公室的奉献典礼希望那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这个就是神的话语很多时候圣灵会透过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被引导。我回来的时候我在预备这篇道的时候，我就想到他的这个见证，我就心里面也非常的认同一件事情，我们如果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经常充满的话，圣灵的那个引导呢经常就透过我们所读的这些的话语，有时候是存在里面的，有时候是刚刚我们读到的，那就会引导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好，我们休息几分钟，5分钟。